现在请各位看十八页，十八页这个经文我念一遍。子曰：道前圣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始。这个道前圣之国啊，就是指导的导字是一个字，我们现在用指导下面加个寸字，在经典里面呢就是就用这个道字，但是读音呢还是读道，因为为什么呢，我们在国语里面这个指导是读导啊，经典的指导在古时候还是读道啊，是这样的啊。那么道前圣之国，这个按照古人注解呀，这个当之字讲，道前圣之国就治理前圣之国，先把这个字啊先看之后，然后再讲。至于这个孔子讲那个治前圣之国，圣是车辆，那么这个前圣啊，古时候讲的那个作战用的那个车辆战车，一个国家一动员呢能够出动1000辆的这个战车啊，这是一个大国。至于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呢，前圣之国指的这个国家的面积有多大，那后边呢注解的讲的很多，这就不必考究它了啊。普通讲呢，百里之国啊，这个是通常讲的，也有其他的讲法。那么1000乘之国，治理这一个国家是一个大国了，治理这么样一个国家不是容易的事情，不是治小国。在孔子那个时候啊，在春秋时代那个国家很多，有周天子封的那些诸侯国啊，有大国有小国，那么国家的大小按照他的国君的爵位分成，有公侯伯子男，有好几等的，那么国家也有大小的不同，这是叫大国。那么治理这一个这样的大国啊，有怎么样治理法子，就是要注意下边呢这几种。敬事而行，敬事而行，敬是什么呢，敬是你办理国家事情的时候啊，就治国这些一些事情呢，要能够敬。这个心是什么呢，心是讲究信用，你做一个国君，以及帮助国君治国的大臣，办理国家这些大事情呢，那么这个敬字非常重要。敬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做得非常彻底。那现在一般讲的话，你办理工程绝对不可以偷工减料， 这举一个小例子啊，那国家的大这个政策这方面，那个必须要静啊，不能马虎的。你国家一个政策制定下来，你不，你在制定这个政策的时候，就要想到一般国民呢，他的这个蒙受的利益如何，他能不能够行得通。就拿这教育来讲吧，国家制定的教育政策百年大计啊，不可以说哦，我这个教材呀、啊，我今年这样这个编，到明年呢又改编一下，又变更一下，再过若干年呢，我又把它变动一下，你就没有一定的这个一个准则在那里。你要教育国民的话，你把这国民你教成什么样的一个人？在这个道德教育方面，你用什么样的这个教材来教导他？在这个实用的这个学问方面，他的这个技能这一方面，你怎么样教导他？这都一定这个政策制定下来的话，就不要随便跟动啊。那么就拿这个政策来一桩事情来讲，你要是每年都要变动，那当教师的人就是无所适从了，那就乱了。对于这个推行礼乐这一方面的，你就要是讲究种种方法要贯彻这个教育，这叫静啊，静其事啊。心是什么呢？你政府作为任何事情，都要切实的能够做得到啊。宣布的要做什么事情，都要能够兑现的呀。那以后这个国民对于你才能够信任你，对于你才有信心。就敬事而信。这个节用而爱人，节用古人注解啊，就是这个节用什么呢？不要奢侈。自古到现在，你国家的这个经费财政你怎么来的？那都是由老百姓纳税来的嘛，一切都是取之于民呢。即使取之于民的话，你这个政府的每一年编的这个预算，然后这个预算用在哪些方面，你都有一个切切实实自己要计算好，该用的哪里就用了，不该用的你一分钱也不能够乱用。节是节约啊，节省啊。你政府并不能说啊，我这个政府那个财源多得很，你财源多得很，你用处就是你要知道那些国民他们那些纳的税，那些钱都是血汗钱呢、啊，要节用。而爱人呢，爱人就是爱护国民。你做一个办一个这个国家的事情，你做国君啊，你时时刻刻的要把这个国内的所有的人民呢， 你要放在心里边，要爱护他。这个爱护他，要是真正是出于至诚的，不能在口里讲啊。口里讲的啊，老百姓什么都是我记在心里，老百姓事情呢，藏在我心里话，那讲不算数啊。你心里要真是爱民才可以啊。使民就是用到老百姓民家的力量的时候，比如说要叫你的国民呢，办理地方上的这个建设。在古时候，比如说那个都是农业立国嘛，到这个水利啦、道路啦，就是借用当地的民众的力量，修桥补路，那么这个疏通这个灌溉的这个水路，这个都是要用民间的这个力量，叫使民。以使呢，以使就用啊，用民力的时候啊，要讲究那个什么时候。这个时候是什么呢？人家是正在这个耕田啊，或者是播种，或者是这个除草，或者是收获的时候，你得叫他来做替国家办那个公共工程的事情，那就不对了。你要在他农事都做好了，过去的是一般说春天是跟夏天的春耕夏耘呢，秋收啊，就春夏的耕作，秋天要收获，在这个时期啊，你都不能使民。你使民在什么时候呢？就是冬天、春夏秋冬到冬天，这是农村都闲了。你叫农民在这个农闲的时候去地方上做事，也就是等于替他们自己做事情，以政府利用政策来领导他来做，这就是使民以使。所以孟子讲啊，不为农使啊，你要叫老百姓做事，你要不要违背农业上的这个农忙的事情，你不要跟他抵触。就使民以使。那么这个一个是近事而信，节用爱人，使民以时，这几桩事情，你治理国家了，这是最基本的这个治国的一个道理在当中。当然这个治理国家了，千途万绪啊，多得很，当然是这几种啊是根本的这个治国的一个方针在哪里。你这几桩事情不讲的话，别的事情你做的再多都收不到效果，反而国治不好啊，愈治愈乱。 这里这几条就它就这么重要。那么我们现在比如说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治国了，没有治国，各位将来总会有机会，你领导一个机关，或者你做生意，你做老板啊，领导一个公司，这个就是治理一个家的话，这五桩事情啊也是基本。一个道理，从治家到这个领导一个机关到治理国家是一个道理，按照这个道理去做的话，你家也治得好，这个你这个老板也当得好，绝对你这样做的话，这个你这个团体啊，你这个大工厂或者这个公司啊，我会保证你那个所有的这个员工啊，他绝对不会提出任何抗议。为什么呢？你时时刻刻就是爱你爱人呢、啊、就爱护你的你的这个这个团体之内的所有的所有的员工啊，这一条是一体万用。我们在人世间，所以有很多事情呢遇到很多障碍来了，我们也不了解道理的，往往就是怨恨的，那些人都不跟我配合，处处跟我那个提出这个跟我反对，这就自己也缺少反省了。所以说曾子每天呢来反省自己，这个在世间做任何事情自然就没有什么障碍。这个当中有几个重要的，你说精心，精子重要，心子重要，要学大道啊，学大道你这个从精从这个心呢、啊、你学世间的这个学问，出世间学问缺少这个金子啊，那都学不好。再讲这个心子，心子从哪来的呀？心子可以浅讲，可以深讲。浅讲呢，我们说一句话都能兑现，实实在在的不要欺骗人。讲到深处啊，这个信心呢，信心发的从哪里发出来的？我们学圣人我们本身就有圣人的那种本性，是这每个人都有的了。信自己的本性，对于自己能够成圣人的这个本性啊，能够切实的这个深信不疑，了解这个之后啊，我们对待一切人就自然就不敢欺骗人家。所以你研究任何学问呢、啊，他都有他的这个哲学在那做基础，没有哲学基础的话讲的不够深入。心子的哲学基础啊，就是讲到深处就直接指到自己的一个本心上去。我在世间待人接物办事情交朋友，为什么叫心呢？ 心是我们自己本性的应该这么做的，我不这么做的就违背我自己本性，那你学道学不好。我必须这么做，我的道才能学得好。所以老子也讲，老子讲叫道德经里面叫学道，信者无信之，不信者无义信之啊。所以这现在不是相对的，这个信也是绝对的。那个那些这个讲信用的人，当然我对他也讲信，那是不讲究信用的人，他就是存心欺骗的人的话，我还是拿这个信用来，拿这个信心来对他。老子也这么说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假如说我们他是讲究信用的人，他可靠，我就跟他讲信用。他是没有信用的人呢，不可靠，他欺骗我，我也欺骗他，我这个信用是假的。好，那我们修道的人呢，我还有选择性的，还是相对的，你这个信就不是真信，你这信就是不平等的。那不平等的这种行为对待人呢，你没有办法来进入到那个绝对性的那个修的道，大道你必须要是绝对的啊，不是相对的。所以我们待人接物，但问自己应该不应该这么做，不问对方啊如何。那么治大国，这个作为国君就应该如此，我们一般人做人也应该如此，这样你才能够把这个世间的普通的学这个学问呢，才能跟那个学圣人的这个学问才能够结合起来。给自己练习，学而时习之嘛，你练习练习，你就知道这个其中的味道了。现在翻过来，翻到23页，子曰：“弟子如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。”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这一章啊，还是跟前面那个学而时习之那一章有关系的。只要讲到把里面讲完了，各位自然就体验出来了。孔子说：“弟子如则孝啊，出则悌啊。”弟子就是跟孔子学的孔子的学生，在那时候叫这个弟子。那么这个。孔子这时候讲啊，就是普通讲，凡是求学的人啊，跟一位老师在求学的这个学者都称为弟子。那么弟子怎么个学法？做弟子你怎么学法呢？如则孝。如啊，就是在家中，在家里边呢，就入了家门呢，如就代表在家里边，在家庭里面，在家庭里怎么呢？孝啊，你要学着一个行这个孝道， 这个比如说怎么样行这个孝道呢？你在求学的时候啊，还没有成年呢，那么父母有什么事情，你能够代劳的，你就替父母啊去代劳去做。这个能力办不到的，那就不必说了。再呢，这个你处处啊要想到使得父母啊能够有欢喜心，所谓孝养父母啊，就是养父母的心非常重要。这个养父母心的话，在家庭里边，对于父母啊，都要让父母很欢喜。你就是有什么意见的话，需要来这个劝告父母，也要想想办法，也不能说是啊，你这个父母，你这个事情不对，犯了什么过失，不可以这么直接讲。你总是想想办法了，是见事父母积见呢，拉着在积微之间来劝告。对，那么这些心里也对着父母时时刻刻存着这个孝顺尊敬，这个这些这样的态度。那么除在即呢，在家庭以外，就出门呢，出到外面，出外面什么这还是讲，一般讲啊，这个弟子嘛，就还是就弟子来讲啊，弟子还是在求学的时候啊，在家里要在尽孝，到外边呢，外面是什么呢？外面是古时候大概到一定的年龄，到外面呢去从一位老师去求学。那么跟一位老师在外面求学的话，那就是啊，题是什么呢？对于老师要尊敬，对于这个不是老师，你凡是到外面不在家庭里面，跟外面的人接触，也就是跟家庭以外的人接触的时候，你看他的年龄，他外面的人的年龄呢，跟你的父亲年龄相差不了多少，那么你就以他这个以对待父亲的礼啊来对待他。如果说是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一个准则的，就是比你自己要长上20岁，年长20岁的时候啊，那么大概跟你父亲的年龄啊差不多，你就以尊敬父亲的那个礼来对待他。你待会你看见这些人呢，你称呼他伯伯啊这一类的。那么比如说你这个比你年龄长上这个5岁10岁，你就拿他当你这个兄长看待，以兄长之礼啊对待兄长之礼来恭敬他，这就出在题。 勤而心，勤是这个言语做事情都要谨慎，心呢，那就是前面讲过了，就是要讲究忠心呐、言语行为都要讲究信实啊，就是心。这个行而信的话，人家才能够信任你。人家信任你的话，你做任何事情呢，一句话算数。不要签任何的契约，也不要任何保证的。那你看那个多么好啊！不要认为，各位不要认为到现在，大家都不讲信用了。前面讲过了，信用不管人家讲不讲，我自己讲信是自己修道做人的这个修养，应该这么做，就要这么做，这谨而信。泛爱中啊，泛是广泛，对待一切人没有选择的。爱中啊，是爱护众人，这个凡是你所接触的人，你都要对他心里都有一种爱护的心理。因为泛爱啊，这个泛爱就是一般讲博爱，泛爱跟博爱的意思一样啊。中国古代叫墨子兼爱，意思也是一样。我们求学研究学问，不要有成见，讲这个泛爱就是博爱，就是兼爱，就是你对待众生的平等。不讲修道的话，这句话说出来，人家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泛爱中啊？他跟我是无缘无故的，我为什么要爱护他？总是还有些条件的。你要想修道的话，你拿这些学术直接贯通到这个修道这方面呢，那就不能讲条件。三个，这是儒家的这个学术，那佛法的学术一对比对照来讲，那就明了了。佛家讲那个讲这个慈悲呀、佛家慈悲是没有选择的，慈悲叫这个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呀、无缘是不要讲任何这个因缘，你凡是接触任何众生任何人，你都要关心他，看他有了苦恼有痛苦，你就要想办法来给他的痛苦能够解除啊。他有任何难以解决问题，你都要想办法给他帮助他解决，这是没有不讲因缘的。同体大悲，这就是学术的这个理论根据了。 我们任何人呢，都是为什么都可以成为圣人呢？你凭什么成为圣人呢？成为圣人就是我们都有圣人的这个本性啊。孟子里边举出颜子的话：“顺人也，与一人也，尧舜的舜呢？舜是人呢，我也是人呢。那舜成为圣人了，他从这个行这个孝道而成就圣人的。我也是人呢，我为什么不能成为圣人呢？说有为的一个事啊。”你只要肯干，肯这么这个修行的话，你也能成为尧，成为舜。我们就是学孔子，只要你肯学，都可以成为孔子。凭什么呢？我们的本体啊，哲学上叫本体论，本体。我们的本体跟这个孔子的本体跟尧舜本体一个体，本体是没有两样，这个本体是平等的，这个本体是不是学来的，本来就有。孟子所讲的良知良能，良知良能是良当本子讲，本来就有个真知，本来就有一个这些能力。所以根据这个理论的基础，要泛爱众啊，不需要选择的啊。这个泛爱众是没有任何弊病的，不是泛爱众有选择的话，普通讲啊，我爱这个，为了爱这个就是跟另外一个人有不爱的时候，你选择就不行了。你就拿国家来讲，古时候一个真正明君呢，他治理这个国家了，他要为天下人着想，所以治国就是着眼于平天下。为什么呢？你治理你这个国家了，你要为所有天下人来讲，你把你这个国家治好了，让天下所有的国家都来学你这个治国的这个道理，这就是泛爱众。而亲仁是什么呢？亲仁就是亲近有仁德的人。这个两者看起来好像有抵触，实际上没有抵触。为什么呢？泛爱众是教你啊，对于一切人都要平等的爱护、关心的、同情的。这个而亲仁是你呀，选择一个有仁德的人呢，你跟他学，选择老师。现在老师，这个老师并不是说啊，他学问好，我跟他学。至于他的这个品德好不好啊，那是他私生活，是私人问题，我们不必过问。这是现代人的观点，古人呢是选择老师啊，品德最重要。所以古人讲经是人事，经是呢就是他，你跟他学哪一种学问呢，他那个学问很精通。经是无尽的经啊，他对于这个无尽啊，对于任何一经都是很精通的，你跟他学，这是学问。要问的话，他这个精通这一门经的时候啊，他是不是按照这个经所讲的都能做得到，他能够行，他能照着这个经的这个所讲的这个 道理能够实行的话，那才是重要的。能够照经俗讲能够实行的叫人事。对，古人都讲这个经是易得，人是难求啊。所以在这里，在这里说，而勤人，你要是是求这个老师，要亲近这个老师啊，啊，你要跟他学，你要看他是不是一个仁者。你这跟他学是学得好，学问也学得好，这个道能也能学得好。那么后面呢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，把上面这几桩事情，孝悌啊、谨信啊、泛爱众而勤人，这几桩事情都做了，行就行上面那些，上面这几件事情呢、啊、都行了有余力，所以学文，然后就学这个文。文是什么？不是狭义的讲文章啊，学这个经呢、啊、也是文呢、啊、文什么呢？文以载道。你要学道，学到你、不学诗书这些经文，你怎么学啊？那么这是讲的文。那么这个文呢，这里有要注意的啊，这是要下课了是吧？可能现在是下课了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么有一点我提出来，各位看看，朱子注的。那个三到二十四页，二十四页脊柱第五行的那个脊柱，脊柱的时候啊，后边他举出这个程子曰，程子是朱子老师啊。就是陈仪，也就是陈一传呢。程子曰：“为弟子之知，立有余则学文，不修其知而先文呢、啊，非为己之学也。”这话是一般人不好懂。你看他注解，好像说我把这些事情都行了，然后再有余力再学文。那假如说我们这个、做了这些事情还没有余力怎么办呢？那文章就不要学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对，这个以上这桩事情呢，是学问的根本，求学的根本。学文呢，学呢，你比如说学这个五经啊，这个学问，这是魔啊，有本有魔啊。你把握这个根本，你比如说在家庭里这个进孝，进孝与你学文求学问没有冲突啊。你就跟老师学这个诗经，学这个书经，学礼，不妨害你在家里对父母尽孝啊。那么对于孝道，对于这个悌道，对于讲究这个办事，讲究谨慎，讲究信用，与你学文是没有抵触的。所以余力是讲啊，你拿那桩事情呢、啊，行那些事情都根本，然后啊再以其余的来学这个这些文， 些的文章，包括这些经文，那你这个有充分的时间来修文的，这样解释的话就不会发生这个误解。关于这两后面这两句话呢，学宫后面有讲义的，那么这个下次再补充再说一说。在课外的时间呢，各位就把这个讲义自己先看一看。